来掌管我们，来满足我们，成我们心里的亮光。主，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要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你，来仰望你。主啊，你是何等的信实，你创始成终。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学习从第一堂课直到现在，你丰丰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你来教导我们，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仰望你，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所领受的、所学习的，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家庭跟侍奉里面，让我们能够全然成圣，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那个 volume 大一点点。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第三个的题目，也是很多人啊被这方面的情绪所捆绑甚至绊倒的，就是人的怒气 anger。 我不晓得当大家一想到这个怒气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想到些什么？会不会就想到你爸爸啊？以前你小的时候哇，很生气的样子，还是你的丈夫那个怒气的样子啊？还是牧师责备你的那个怒气的样子？你会想到些什么？或者你觉得怒气好还是不好？啊 ，depends， 对不对？啊，大可能大部分的反应是觉得不好啊，但是其实你发现怒气真的是看情况啊，因为的确在圣经里面有365次描写我们的神他发怒 ，the wrath of God， the anger of God。365次啊，好啊，串联啊。那为什么神会有他的怒气？为什么？人的悖逆，人的罪，但是最主要是因着神的本性是什么？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因着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面对人的罪恶败坏，就彰显了神公义的愤怒。甚至在圣经里面描述我们的神其实是不轻易发怒的，不容易发怒的，连我们的神有这样不轻易发怒的属性都会365次描写他发怒，就表示什么？表示啊，表示人的罪实在是太离谱了，太可恶了啊！所以神不能不来审判、来洁净，好让人能够悔改。所以让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来看神的发怒。好，我们先看《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十节 ，verse 1 and 10。好，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找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在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你发现神在这里发怒气了，什么缘故？因为什么啊？这个百姓发怨言，他们为什么发怨言？他们为什么事情啊？没有肉吃，没有黄瓜，没有西瓜，没有韭菜哈、啊， 等等的这些啊事情啊，他们发怨言啊，没有数算啊啊，神的恩典反而在那边发怨言，所以神看到他们的这种的啊怨言，这种的小信，这样的得罪神啊，神大发怒气。然后我们再翻到民数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三节，好，一同来。以色列人与巴利棍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这又提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因着他跟外邦人的这种混合啊，没有分别为圣。因为神知道当他们跟外邦人有这样的混合，就会受到外邦人的这个偶像啊影响跟败坏，神在这里发怒。那我们再翻到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好，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哇，神发怒，甚至起誓，神起誓不允许这个不信的时代进入神的应许迦南美地。神为什么那么的发怒？因着他们什么？他们本来快要进迦南美地，但是看到这些探子所听到这些探子的恶信，他们就不信，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发怨言，这个神发怒。所以让我们看到的确神会发怒的啊，但神的发怒是一种公义啊审判的一种愤怒。那同样我们看到在新约耶稣基督有没有发怒的情况，也有啊。我们来先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好，我们来。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人。看到这里耶稣有没有怒气？有，但耶稣还是很有修养啊啊，只是怒目啊周围这些人啊，他们要窥探耶稣是否啊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耶稣那么的有怒气怒目？什么原因？他们的心刚硬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怜悯，没有这样的同情啊，在律法里面的质疑跟定罪啊别人。这个耶稣怒目周围的人。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第十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好，我们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怒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你发现一边我们看到门徒他们也在生气，而且在责备人，但是你发现耶稣怎么更生气？因着他们的责备，耶稣恼怒。哇，这是个很强的一个字眼，耶稣生气了。为什么耶稣生气啊？门徒不让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甚至耶稣说，其实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啊。所以看到耶稣在这里恼怒门徒的错误啊。让我们再看约翰福音 第二章我们从13节啊读到17节。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且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以前，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们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着急如同火烧。所以这里看到耶稣的行动表达他什么心中的什么的一种怒气啊，甚至啊，把这个绳做成的鞭子啊，把这些牛羊赶出去啊。幸好耶稣没有用这个鞭子来鞭打这些人哈、啊，然后推翻他们的桌子啊。你看耶稣是非常的生气的啊，为什么？为什么？神的殿应该是祷告的殿，但却变他们被他们变成做买卖的地方。哇，今天真的很可怜，真的今天很多时候，甚至有些教会就是一个 social club， 是一个好像友谊啊，做生意大家交往，在那边交朋友啊，吃饭的地方啊。那个时候也是啊，耶稣是非常的着急啊，因为他们把神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啊，这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在神的属性里面，神因着他的公义跟圣洁，面对人的罪跟错误，一种什么自然的反应。啊，但是神的公义，他的怒气发出，可以说他的怒气。会跟他的怜悯跟他的智慧三方面是平衡的，可以说神不会错误的发怒、啊、因为他的怒气在智慧跟真理里面，也不会太过分的一分就算在他的发怒里面还是有怜悯的。但你发现我们人的怒气往往呢当我们一发起脾气来了，什么都不管了，什么不应该讲的话都搬出来了很决裂的话也讲出来了，很不对的行动也会爆炸出来了特别可能弟兄发脾气的时候就会哇摔东西啊丢东西，那姐妹发脾气可能就不会姐妹可能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摔电话好了把你的照片撕破好了所以人的怒气一发有时候是完全没有怜悯的，会过分的也不在真理跟智慧里面的，会做成很多的伤害，对自己的伤害，对别人的伤害但是的确因着神的属性，我们被神所创造，拥有神的属性，我们的确也好像承受了神的这种的怒气的。所以怒气从这个角度来看，从神的属性这个角度来看呢，不一定是错的，不一定是一个罪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讲所谓义怒所以我们对怒气的分类我们可以分三类。第一种就是在人的怒气里面呢，有义怒这种义怒就好像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这种义怒那也有在罪里面不应该有的怒气，我们可以叫它做恶怒，不是义怒，是恶怒，而是愤怒那第三种的一种情况呢，可以说叫怨愤然后我们先看第一种的情况，我们来先看这个摩西的例子我们看出埃及记32章 出埃及记32章19节。好，找到我们来读19节。摩西爱进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
烈怒
啊！摩西烈怒啊！哇，不得了啊！烈怒，为什么那么烈怒？因着什么？哎，百姓都败坏了，在那边拜牛犊，在那边拜偶像。你想想摩西的心情，他是什么心情啊？啊？伤痛，那么辛苦把神的百姓带出了偶像之家，带出了埃及，居然他们在旷野，啊，没有感恩，没有敬拜神，反而落在这个偶像当中，所以摩西实在很生气，生气到个地步，圣经描写是烈怒。在你看到这种怒，是恶怒还是义怒？义怒，是因着百姓的犯罪。啊，我们看到背后其实神那个愤怒更厉害，要灭绝他的百姓。啊，但你发现摩西发怒，怒到一个地步，他的反应overreaction 也是人最大的一个难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易怒，孩子错了我们真的是生气，但有的时候我们太过分了， overreaction 一巴掌打过去那就不行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太过分的了啊！虽然是易怒啊，孩子偷钱，孩子撒谎，孩子做错事，对不对？我们会有怒，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是太过分的烈怒啊，就好像摩西在这里把什么两块法板扔在山上都扔碎了啊，就是好像把神的话，好像人吵架把圣经摔地上了，那个有点太过分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发现，对，一方面是个义怒，但是人的义怒常常呢会过分的表达，也可以说当人发怒的时候，常常不会向神有怜悯，也可能不会有这种智慧跟真理。那个怒气是什么？冲昏你的头脑，啊，你原来的动机跟出发点是对的，是义怒。但很多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最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的，很多时候是义怒，啊，你觉得你生气有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定那个界限啊，跟表达的方式啊，而变成就是过分的一种的怒气的表达啊。那我们再看民数记20章，这里摩西就惨了。民数记20章，我们看20章第10节，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摩西亚人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哇，你看到摩西在这里怎么样？他有没有生气？他生气，因为百姓又发怨言，又埋怨没有水喝，啊，所以摩西真的生气了，甚至责备他们，你们这些背叛的人。然后他生气到个地步，他就怎么用杖击打磐石，不但是一下，而且是两下。但神本来吩咐他，告诉他是什么？第八节说，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只叫他用嘴巴，但是可能他气到的地步，那个手痒了，就好像生气到地步，就手痒了打人了啊，就把那个杖拿起来打磐石了，好像打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了。结果他在这种怒气里面，过分的质疑，而
成为自我的中心，他就忘了神的话，不再以神为中心。所以你发现后面神责备他怎么说啊？不在以色列人眼前什么尊我为圣。的确摩西期待一个地步，质疑到一个地步，他以自我为中心，他不以神为中心，他没有尊神为神，尊神的话为话。神明明跟他说吩咐磐石，但是他质疑到一个地步，自我中心那个地步，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生气的方式来表达，打，这也是我们中文常常发脾气的一种表达方式。夫妻发脾气就会打架，会不会啊？对孩子生气就打啊。摩西也是这种情况。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你看摩西那么辛苦，40年来牧养带领他的神的百姓，结果就是败在什么怒气，不是别的罪哦，而且还是异怒啊。原来是好的啊，但是他是在质疑跟异怒当中呢跌倒了。不是因为他犯了拜偶像的罪，或者淫乱的罪，或者贪心的罪，都不是。所以说让我们发现，哇，这个脾气，这个怒气要非常小心。要很多事我们都自以为这个怒气有理啊，都以为是易怒，但是最容易败坏我们的是我们的易怒。摩西不是在别的罪上跌倒，就是在生气怒气这件事情啊。我还记得我在台湾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我们教会来了一位实习传道啊，他是在华神读神学的啊。那么来我们教会实习，这个有一天呢崇拜之后要开同工会，这个我们弟兄姊妹都在那边吃饭啊聊天啊啊，好像就过了时间，也没注意到要开同工会。这个没想到这位传道呢就大发易怒，就骂我们这些人，哇，对着很多弟兄姊妹面前都是发易怒啊！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不准时啊，都不尊神为神啊，要能够好好准时开会，哇，讲的都很对，但是他那个脾气啊，哇，让我们教会的算教师哇吓了一跳，怎么原来这个神学生会这样来处理问题？为这样那么小的事情大发易怒啊。那后来可能也因着这个原因啊，教会就没有继续聘用他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要非常小心啊，不是因为你本身的罪，是弟兄姊妹的一些软弱跟问题，你的反应，你的愤怒绊倒了自己，绊倒了别人啊。就像摩西开始不是他的错啊，这老百姓的错，但是因为他的易怒自义啊，愤怒到个地步，他没有尊神为神，他忘了啊，就太过分的表达他的愤怒。所以这方面我们真的出来侍奉，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无论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我们夫妻之间，或者说亲子关系啊，我们真的会有发怒的时候啊，但是要非常注意小心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愤怒啊。所以我们等下后面会讲到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愤怒啊，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愤怒啊。好，
圣经上有讲说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
对，
那是不是说就是说那个义怒有的时候也把它就是交给神，最好就不要发。
对啊，所以这个义怒真的很小心，我们宁愿真是任凭主怒啊，深怨在主，主来报应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step out， 好像是一个的很公义的审判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过分的公义跟审判哈。Chris，
神为什么责备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这个是指信什么东西不信什么东
也有人解经就说，好像摩西在这方面也有点，就说觉得好像吩咐水就会出来吗？啊，好像觉得这个话语还不够，好像还要来打一下哈啊，击打磐石这样哈。那对过去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对啊，第一次的时候啊，他是打磐石哈。
尼泊生的解释是说，他说这个地方你不信服我，不信服，再加一个服字在后面，因为摩西觉得这些无赖，这些无赖不配合神所赐给的水，所以有点 complain 的意思。
也是一个解释的一个可能性哈。好，所以我们第一看到这个异路的事情啊，那第二就是。不是异路，好，是因着个人的罪啊，不应该发怒的发怒啊。那么甚至在这种不应该发怒的当中啊，做了更多不对的事情啊，反而增加这个罪恶，不但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旧约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先看十三节，十三节，当时尼布加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的面前，在这里描写尼布加尼撒王匆匆的大怒。要到下面十九节，当时尼布加尼撒怒气填胸啊，描写他非常的愤怒啊。他为什么愤怒？是对还是不对？义还是不义？不义啊。为什么他会那么生气啊？因为这三人不拜这个王，啊，所以他发怒，啊，是一种最终之怒，啊。对。
先抱歉，打扰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个365处神在发怒，对不对？
哎。
应该不报告这个尼布甲尼撒了吧？
不报告，是神的怒。对，那人的怒气呢？有，用在人的身上有80次，80次也不少哈，啊，80次，嗯，
神少，
那，好，那第三种的怒气呢？我们给它叫做怨愤，就是把这个怒气呢，因着某种的原因呢，不敢发出来。啊，本明明很生气这个老板，啊，但是呢不敢发出来，跟老板一发脾气你就完了，炒鱿鱼了，对不对？只要把这个气压下来，啊，这个太太本来要跟丈夫发脾气的，这个哇，这个丈夫那么凶，她也不敢发脾气，对不对？啊，就把这个气呢压在里面，压在里面呢，就变成一种怨愤，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例子啊，我们看这个旧约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18章，18章的第8节到第9节，好，第8节，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呢。从这日起，扫罗王就怒视大卫啊，特别在第9节讲到他怒视大卫啊，好像还可以忍耐一段时间啊，因着大家的这种的好像敬爱大卫，他其实是生气，但是呢又把他压下来啊，但是到最后还是什么，还是发作出来了。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讲到，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好像把这个怒呢放在心里面啊。其实你不要含怒啊，这个怒放在里面呢，对我们是很危险的啊啊。其实它还是会爆炸，那个爆炸的时候会伤害自己的，嗯，也会伤害别人的，嗯。好，
找这个怨愤久了又就变成，应该是变成。
对，在这个怨愤再积压久的话，就会有 bitterness 啊，那个是更麻烦啊，对自己的灵命的一个亏损，对自己个性的一种亏损啊啊，所以这种东西真的苦毒，真的积压久的话，连你的样子都会变的啊，会变得就是苦瓜，就是好像全世界都亏欠了你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哈。啊，从怨愤到苦毒，啊，然后就自己中毒，啊，所以真的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受亏损 ，immune system 会受亏损，好，嗯，
自我为意算是一，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罪性，
这
种罪，
其实应该是一种不好的东西，自以为意，啊。对，
那这发出的怒气跟这个第二种恶怒也是，我们发怒常常因为是人家我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嗯嗯嗯，
也许我自己觉得说我在怎么
对
对，
嗯，
就应该做这种事情，
嗯嗯，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意发出来的一种怒气？那这跟第二种恶怒有什么？
也所以说有时候很难分别，有时候第一种是你是好像是从真理公义的角度啊产生一种易怒的反应，那第二种呢就是大前提基本上呢就是在一种嫉妒当中或者是罪的当中啊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愤怒。但是第一种很容易，假如不小心的话，会变成一种自义，就像波西这样，啊，的确是他先前一定是站在真理公义的立场，看到老百姓的发怨言，但是在责备百姓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他自义到一个地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所以这个呢，很容易会从义路变成自义。自义的路就变成一种罪的路，啊，所以很难有真正的义路，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比如说讲到这个惩戒 discipline， 啊，因着真理的缘故、圣洁的缘故，我们要惩戒，啊，像哥林哥教会有奸淫的事情，但是在这种义路跟惩戒当中，如何又有这个爱跟真理，不要落到这种自义跟。伤害别人，那这个就很难的，啊，很不容易。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教会的分裂，常常通常都是从义路开始的，啊啊，就是牧师也有道理，弟兄姊妹也有道理，然后就在处理当中就以理伤情，啊，然后就开始就产生分裂，啊，所以其实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都不要有任何这种。太严厉的这种的怒气，或者说好像太强烈的这种动作，因为的确很难保持在怜悯、智慧、真理、爱里面去用这个的权柄，啊，是很不容易的。嗯，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这种的怒气。好，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好，我们承认啊，会有怒气，那而且我们需要接纳你的生气，啊，因为怒气是一种情绪的自然的一种反应，而且也可能是一种公义的自然反应，
就好像神因着他的公义圣洁面对人的罪的时候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啊，所以是一种很自然的 mechanism 一种机制啊，就好像你吃错东西了然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错不才错在拉肚子，是错在当初你吃错东西，吃的太油腻了，或者吃的不对的东西啊。所以生气本身不一定是罪啊，所以我们先要接纳这样一个怒气的事情啊，不要有 self accusation 啊，反而你应该去接纳自己有这种的情绪。啊，有些人的确比较容易生气的，或许说从小的环境、他的个性啊，很多的这种公义的想法啊，那有些人就可能不会那么公义啊，会比较感性啊，所以每个人的生气的程度多少不一样，但是不要把它。好像绝对就变成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好像是一种罪的情绪啊，这种的生怒气跟这种嫉妒啊贪心啊这种是很清楚 black and white 啊啊，这种贪心一定是不对的了，嫉妒一定是不对的了啊，恨人这是绝对不对的，但怒气这个东西呢要看情况啊。啊，抑制与释放，对，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去面对你的怒气，接纳你的怒气，而且去处理你这个情绪，要懂得怎么去处理。啊，透过认识你这个怒气的情绪，啊，反省分析，啊，能够知道怎么去解决，或者怎么去宣泄你的情绪 ，air out， 啊，好。对，我现在很生气，有这个情绪，应该去怎么样正确的去 air out， 去处理它，啊。那么，假如没有正当的处理呢，很可能他就是很直接的就表达出来，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啊，过分的怒气。或者说压在里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还是会爆炸出来，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你一定要去处理的，啊，因为这个东西不会就消失掉的，啊，啊，那怎么去处理？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这个怒气的一些的原因，啊。那么要了解怒气的原因，有些是现在的环境外在的原因造成的啊，或者别人骂你那你就生气，对不对？很正常的啊，但也可能是一些内在长期你原生家庭你成长背景的一些原因，或者你从小就被父母就是被父亲打得很厉害啊，或者说被父母话语伤得很厉害啊等等啊，甚至母父的伤害啊，所以这是很复杂的啊，所以有些原因是甚至你不知道的都忘了 subconscious 啊，所以的确有时候透过祷告圣灵的引导跟光照内在医治啊，真的很奇妙，圣灵会把你开启带到你受伤的情境，诶，让你想到你小的时候一个的情境，然后让你啊可以在那个情境当中得到医治啊等等啊啊，所以我们下面呢就从十一方面啊来看啊，做成我们怒气的一些的情况啊，或者跟原因。那第一个最常有的就是你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被人话语骂你，骂的是很难听啊，让你受不了，你被攻击或者被轻视、被侮辱、被拒绝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很容易就什么会生气的啊。那我们看一个旧约的例子，再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我看，好，我们看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拐，他就怒气填胸。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因为他怎么样？他自尊心，他的虚荣心受到伤害。他觉得他是一个国中的大臣，啊，结果这个莫迪改就是不理他，啊，他被轻视、被拒绝，然后他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伤害，啊，结果他很生气，啊，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哈，啊，会说你是无辜的，你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却受到别人话语的伤害、攻击，或者受到别人的藐视。怎么办？怎么办？啊，祷告啊，很好啊。那么，要么我们真的抓住神的应许，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神说什么？深怨在我，哈，啊，主必报应，哈，啊。我们真的自己不需要那么伤心，神会深怨的，啊。那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好，啊，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什么？他必叫你们升高。对，人要把我们踩下去，人要攻击我们，但是我们相信，到了时候我们等候，到了时候神怎么必叫我们升高。我们只需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发现马大、玛利亚两姐妹接待耶稣，哇，这个玛利亚是什么？被攻击，被她姐姐马大攻击，但是发现玛利亚什么？完全安静在神主的面前，没有说一句话。到最后谁为她说话了？谁为她伸冤？耶稣为她说话，甚至夸赞她选了上好的福分。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你的主权被侵害，啊，或者说你的决定权不被尊重，哈，这种情况常常在夫妻、在家庭里面产生，哈，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都是弟兄应该做决定的，对不对？但是当姐妹不接受你的决定权，你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可能这个弟兄就跳起来了，哈，啊，就会生气了，哈，啊，哎，你要顺服丈夫啊，我们把圣旨拿出来了，然后这个姐妹就说你要什么？你要舍己啊，那就很难讲了啊。所以的确啊，特别假如你家里面有这个teenager的话啊，他的房间你不可随去进去哦，啊，一进去他会很生气了，尤其是他的什么，他的主权，他的 sovereignty 啊啊，他有很多的决定权啊，他不要好像被父母牵着鼻子走啊，他有在听你觉得的时候，他的主权，他的决定权就开始要哇，要被肯定啊，所以当这些不被尊重或者被侵害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反应呢，会生气的，会有怒气的。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四十五节。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哪里带回来。为什么日日上你们两人呢？这个这里。哥哥以扫为什么会生气？怒到一个地步要杀了他的弟弟，那么严重的，为什么？他的什么？ 他的长子的名分，他的主权受到侵害，本来是属于他的东西被骗了，被夺走了啊，所以他非常的怒，怒到的地步要杀他的弟弟啊。所以的确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怒气来的啊。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的十六节跟二十一节，当你的主权受到伤害，当你的决定权受到伤害，怎么办？我们来读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当你的主权被冒犯怎么办？让我们看到什么？不在乎人要怎么争怎么夺，不在乎拿奔跑的，什么不在乎拿定义的，来在乎什么？神发怜悯，让我们看到其实真正那个主权长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他才是那个摇杖，人要真正夺夺其实都夺不走。其实你回去好好注意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雅各骗了雅各骗了以撒的这个祝福啊，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你发现在这个祝福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弥赛亚的祝福啊，没有真正的骗去什么啊，反而是后来他回来之后那个的祝福，你再好好回去分析，有那个弥赛亚的那个祝福在里面啊。他以为他骗了些什么，其实都没有骗了什么，都是一些外面物质的祝福，没有什么特别啊。好，我们再看下去第三种发怒的情况呢，就是你的权威被轻视，你的 authority 被轻视啊，或者说不被理会啊。所以我有一次开车去，从纽约开到这个Connecticut 去，第一次往北边去，那又赶时间，哇，开得好快啊，开了差不多100多 mile， 因为赶时间赶路，结果呢傻傻的警察一直在后面追我，我也没有看到，结果他追了我很久，也不懂的，那时候也不懂啊，要停在旁边啊还怎么样，结果他追了我很久，到最后呢跑到我旁边一直闪手，叫我要到旁边去了，我才停下来。哇，结果呢他的权威被挑战了，好像我 deny 他的 authority， 其实我真的来美国那时候不久，傻傻的，结果他给我一个罚单，罚我220块啊，所以这个权威被轻视了不得了哈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时候，很多时候怎么会生气呢？当你牧师的权威被挑战啊，你明明跟这个弟兄姊妹交代要怎样做，诶，他是故意不听你的啊！当他故意不听你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了，你的权威被挑战的时候呢，你很容易会生气的，那个时候呢你要真的求神特别保守你啊，不要好像你的权威被挑战了你就生气啊，你越要小心啊。然后我们真的看到今天神在做王，不是我在做王，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主任牧师每个人都要听你的 No 啊，别人就故意不听你，你要怎么办？你说仰望神啊，真的是隐藏在神 的手中啊，看到耶稣是啊教会的头啊，他才是主，他才是王啊。假如他们挑战你的权威，其实是挑战神的权威，就像当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摩西发怨言，其实最生气的是谁啊？是神在背后生气，他们是因着不信神，他们挑战的其实是神啊。所以你不要 take it too personal 啊，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一种灵界的征战啊，弟兄姊妹，其实不是真的是针对你这个牧师，是针对背后你所代表的那位主啊，是因着他们的小信，因着他们的无知，他们不信的罪，他们对神的一种的背叛也好，或是不顺服也好啊，所以啊，我们要非常的啊小心啊，不要因着受到这种权威的挑战呢，我们就跳起来啊，这个要非常小心的。好，所以解散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发现你在哪一方面最容易犯呢？好，都会犯。
刚才讲说那个自卑和就是谦卑，就是把自己不要看得那么大那么了不起，是不是这个自卑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加进去
这样理解，就是自卑就是不把自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把自己看小一点，越小
也就是说，其实 humility 就是一方面看到神他的伟大，同时看到自己的短缺跟软弱啊，所以这种自卑不是指到一种自卑的情绪，神不要我们有这种 inferiority complex 啊，神要让我们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是神所拣选的，是他军中的祭司啊，所以这个自卑不是指到一种自卑的情绪或者自卑感，来自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
谦卑来表达会比较，
就是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翻啊翻着自卑会给人有种错误的感觉，那第四种的情况，就是当你的期望、你的要求，对方做不到，或者不被理会，啊，这个妻子就是每一次都要求丈夫这个回来鞋子要放好，袜子要放好，结果每次啊，这个丈夫回来都是袜子乱飞了，那这个太太真的讲了100遍，结果他的要求他的期望对方不理会，你会怎么样？你会生气的啊。那同样的也是啊，丈夫可能对他太太有很多的期望，也是的要求啊，这个丈夫其实期望不多了，在外面赚钱辛苦，回来只希望最少可以回家有个安静的环境，结果没想到一回家了，太太就 lacking all the time， 哇，跟他讲这个吵得他头都爆了啊，他受不了啊，或者说他只期望只是回家有一碗汤可以喝，结果回家都还有自己做饭的，然后他就会期望失望到绝顶，就会怎么会生气啊，爆炸。所以今天很多夫妻的难处甚至吵闹，其实都是这种的期望要求啊，不被对方理会或是做不到，他就会怎么就会愤怒啊，就会啊越来越的生气啊。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那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然后我们再读到下面，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所以当你的期望或者说你的需要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真的虽然被人好像不尊重也好，被人忽略也好，被人就是藐视也好，要我们真的是仰望耶稣啊，能够效法耶稣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什么羔羊的生命。哇，被骂被宰杀怎么无声啊，没有不作声啊，这个是不容易啊，不作声这个不容易哈 那第五种情况，就是你 个人合理的权利，甚至你个人的自由被剥夺了，很多时候你会怎么很生气的啊？可能这个丈夫很跋扈的，跋扈到这个地步呢，太太到外面呢交一下朋友，他还说不行，因为这个丈夫疑心病很厉害，连他交朋友的自由都没有，你这个姐妹这个太太会怎么样？绝对受不了的，因为他觉得这是我最基本的权利，我为什么连交朋友都不行啊？甚至可能打通长途电话也不行，那这个就绝对受不了啊！这个打电话是最基本的啊，可能他的权利啊，他假如受到约束的话啊，被剥夺的话，他会生气的啊，一些合理的权利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我们刚才漏了几个经文啊，特别在 number four 讲到这个期望跟要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很有趣的。我们看这个约拿先知，啊，约拿，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啊，讲到他生气，而且两次大生气。好，第四章 chapter 4 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啊，这是第一次发怒。然后再到第四章的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解渴必马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不得了，两次发怒，而且觉得发怒有理，所以是易怒咯，对不对啊？发怒有理。那为什么约拿会两次发怒？第一次发怒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发怒？他的国家的大敌人啊，亚述人没有死掉啊，所以他什么？他非常失望，他的期望是要什么？他们该死，就是外邦人，我们的仇敌该死。好，就像很多中国人经常觉得日本人该死啊，啊，这个南京大屠杀杀了我们那么多人等等啊。所以约拿先知他的期望，他对神的要求没有得到，所以他生气。那第二次生气是什么？第一次是人没有死，他生气；第二次呢是弼马这个树死掉，他生气啊。所以也是他的期望没有达到，他本来希望这个弼马树不要死，给他遮阴，结果这样一个期望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死了，他很生气啊。那神也透过这个弼马树，来让他看到自己约拿的错误。你看看那么小小的一棵植物死了，你都会好像那么的失望，那么的生气。那么难道神创造的这个尼尼微的几十万人死了啊，神不会难过或者失望吗？啊，所以神是用这个弼马树来给他一个活的教育，让他看到他的不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number five， 合理的权利，个人的自由被剥夺了会生气。那我们来看个例子，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二十章20章11节。好，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啊，你看在这里他受
觉得他合理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以为有理应该多拿的，因为那个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也是拿一文钱所以他觉得他有理因着这个理他们在埋怨有怨愤愤愤不平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怎么处理？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要据理力争，我们要怎么样？要舍己。你发现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怒气，都是因着我们怎么据理力争，就好像这个葡萄园的工人一样，觉得很有理站在他的角度真的是有理，有没有理？有理。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据理去力争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冲突。但是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退一步什么何等逍遥，海阔天空所以让我们真的操练这个舍己的一个真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到这个 number five。